欢迎收听小朋友学加密，大家好，我是布鲁。
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币圈的好朋友香料。但是我怀疑大家会不会想要跟我绝交了？
应该跌到都变坏朋友了吧？
还好，还算朋友，不要绝交就好。
我今天其实就是想要来问香料，最近加密货币比股市还惨更多嘛？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很好奇、很怀疑啊。我知道股市它一定是否极泰来，有好就有坏，它迟早会回来嘛。可是加密货币它会不会就不回来了呢？
我跟你讲，你问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我重看的那个 Game of Thrones，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《犬冰与火之歌》？
冰与火之歌，
里面的那个史塔克家族常常说 "Winter is coming"，
对，
寒冬将至，
寒冬将至。
对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哇，这就是加密货币市场现在的状况，
寒冬已到。
对，寒冬已到，我们在寒冬中了，所以。我想在说服你之前，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寒为什么我觉得它真的是寒冬，真的是蛮惨的。我讲一些数据给大家。加密货币市场从21年上一年的11月的高点值3兆美金掉到现在只剩下9500亿美金。
哇。
然后比特币从它的高点掉下来70%。
70%。
等于是对现在只剩下3900亿左右的市值。那最近也是一大堆的法定资产支持的稳定币，就当上次讨论过了，也一直在外流，代表说很多钱从加密市场离开。然后最后再安慰一下大家，就讲几个大机构的亏损状况，让大家如果持有的人有一点安慰的感觉。像特斯拉，它拥有了大概42000个比特币，平均的成本是31600块左右，他们现在未实现的损失是4.6亿美金。那微策略就是 MicroStrategy， 它平均成本一颗是30700块，但它有了大概快130000颗，所以它未实现的损失大概将近13亿美金。
你现在是要说服我，还是你要附和我说它没希望了？
欸、我先从一个很悲观的角度进场啊，因为我从在这个市场这段时间，我常常会想到的事情就是，当市场真的很惨，已经躺平的时候，反而是我的机会哦。所以常常就是我会觉得熊市是一个机会。那你刚刚讲说我要说服你，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啊，虚拟货币是不是就此一蹶不振，就是倒下来了？
你知道为什么你要说服我吗？因为我跟艾德恩都有以太币跌烂，然后我们都是比较属于交易者嘛，从来不是走这种投资风格。可我们现在要说服我们自己，我们虚拟货币这块是要投资，要给它放场的。
好，那我先从比特币开始讲好了，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很信仰比特币这件事情。那其实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寒冬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状况，加密货币市场的状况，其实比特币已经经历了好4-5次的周期了。
你说从2009年开始，4-5次了。
对对，它一直涨到 all time high， 就是历史新高，然后跌下来。跌甚至有那种八成多跌掉八成多的，它这样子的周期已经4-5次了，那这次就是最、哦、对，它不是一次遇到这样的，
我以为才1-2次而已，是4-5次、哦、
没有，已经很多次了。对，所以很有趣的是，大家说它、啊、是不是什么加密泡沫啊？比特币是不是加密泡沫？我的看法是不是？因为你说当初很有名的郁金香泡沫。所谓真正的泡沫叫做破掉之后不会再来了嘛？
嗯，
那你看到郁金香泡沫破掉之后，有人再去买郁金香吗？没有嘛？
没有没有。
那比特币已经这样子好几次周期，然后每次这个主流市场的投资媒体开始唱衰它，说这泡沫爆掉了，再也起不来
了，完蛋了，归零，下市，
真的每次还是起来。那我就讲几个最主要的论点嘛。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，就是乌干达挖到了3100万吨的黄金。
我看是你说在某个人家的院子里吗？
乌干达、啊、就是黑豹那个，
哦，是吗？是吗？
乌干达，对啊，对啊。
我看
他们找到一块地里面有大概3100万吨的黄金。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？就是其实人家常常说黄金是价值储存很好的工具嘛。
对，
那对我来讲，比特币更好，因为黄金，你看它还是持续的不断的找到新的黄金的矿源，然后再挖出来出产。那你看最近又多了3100万吨，然后但是比特币不一样，比特币它就是以稀缺性为名，它就只有2100万颗，再也不会多任何0.001颗。
嗯，
所以当世人越来越有共识说，哦，比特币它是 一个价值储存工具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它绝对本质上是比黄金还要好。因为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觉得比特币也是时间的朋友，所以时间像现在全像美国啊和欧洲有报告去研究出来说，有 12% 的人都已经拥有加密货币，那他们一定会碰到比特币这些东西嘛？那他比特币会随着时间，大家对于他越来越有信仰的时候，会觉得哦，比特币是很好的价值储存工具。然后他又不会突然说哦，我又找到了1000颗或是1000万颗，我可以再多挖比特币出来，没有这种事情了。所以他只会随着时间，然后越来越贵。
所以稀缺性再加上他广泛被使用的人口还是相对少，发展性还真多。
对，我是非常信仰这件事情啊。对啊，那你说你像如果它未来只要沾到一些黄金的市值，它随时的价格就会往上走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比特币还是一个很值得信仰的东西。
嗯，
那我们再反过头来讲嘛，那现在为什么加密货币会这么惨，就像股票一样嘛，因为通货膨胀很严重，然后什么现在美联储也准备收紧它的货币政策，然后越收越严重，所以大家市场恐慌，所有东西都在跌，但是。对我来讲，它只是一个周期，就是当初这个周期在经济上也是很多次，那最终都还是会走向所谓比较量化宽松的方式。那只要量化宽松稍微货币政策稍微再放松一些，我觉得像比特币这种东西的价值就会它的价格就会再回来。
你们像你们币圈比较经验比较老的，也会跟我们就在股市一样觉得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周期嘛，它有很好，它就会很坏，它就是会回来，它没有就是怎么说？变归零下市，这不是你们会担心的一个点。那种不懂的，我们这种不懂才会担心嘛。
对，对我来讲，比特币不可能归零下市。
我还很好奇啊，像刚刚讲我们这种熊市或者是市场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例如说股市的这种比较大机构法人啊，他们都可能是在找寻一些价值公司或者是被错杀的。那我很好奇，像如果是虚拟货币端的。这种时候比较像法人机或像你们公司，这种时候都是在干嘛？总不可能就是一直信仰着，然后就找别的事做吧
？OK， 比较具体来讲，我们最主要目标叫做生存，
生存，
就是、你一定生存，你要尽可能的降低投资组合的损失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一个牛市来之前要生存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再投入更多的时间去。因为以前在牛市的时候，哇，什么东西都疯狂的乱涨，一直冲。那现在对我们来讲，反而是一个很好重新来找寻下一轮牛市可能的机会的所在。所以我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啊，甚至是建立跟各个项目的关系，去跟这些人就是结交这些朋友。然后在未来，我们找到很多不错的团队，可能在各个领域，所以未来就会有机会让我们提早去。发现说哦，那下一轮什么是好的机会？对，所以比如说，包括我们现在就会开始在思考，会去看说，哎，有哪一些项目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活下来，并且有持续有获利的？
可是你所谓的项目是讲币的项目，
对，像很多项目它的币就是用来，比如说就是治理它的这个项目的合约，去治理这个社群嘛，然后甚至有一些代币，它可以获得一些收益嘛，分到他们的收益。那我们就会去找说，哎，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在这么惨的情况之下，它还可以产生现金流？那它就是可以活下来的东西。那其实从以前，不管你说是不是加密货币啊，或是你说网络泡沫时代，大家都会遇到泡沫，都会有躺平倒下的时候。可是如果活下来的人，最终会吃掉这个市场最大的饼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超多的报酬。这就是机构在做的事情了。就是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再去研究。然后小心不要做暴露太多风险，比如说不要开杠杆啊什么的。反正回过头来，你现在有很多本益比很好的公司可以买，以前它本益比100的时候你不敢买，就现在跌到10、50、50、50或10的时候你还不敢买，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投资？
哎，这
我看你就是打包回家吧。
这真的，所以其实币圈机构跟。股市在不好的时候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不懂嘛，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币圈相对的可能发展也没这么久，所以相对这时候可能就一堆人有着信仰，然后在那边纯粹等待牛市的回归这样。
没有，我们不会等待，我们就是要找时机，就是要一直去不断的去找下一轮可能什么事情是真的 什么样的项目和什么样的领域会真的对于这个市场是有帮助的，然后并且在现在很估值很便宜的时候去买它。
哦，那真的诶，你真的跟你聊完以后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其实币圈的机构发展其实跟股市也是差不多的，不像我们就是相对不熟，就是只在那边一堆一天到晚唱说要这完蛋啦，泡沫啦，这可能要归零了之类的这种想法。
对啊，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分享一个经验啊，就是在过去的比特币的熊市间，也有一个经验叫做，当全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唱衰你，然后觉得你要挂掉了，要躺平了，然后尤其是这些主流媒体，比如说主流金融媒体，都开始在嘲笑这群投资加密货币的人们，嘲笑比特币，尤其是比特币，嘲笑比特币的人们，就是大概是一个可以预料成为一个叫什么市场的底部的开始形成了，就
底部形成
衰你的，对。
其实好像任何的投资都是这样子啊。
对啊，是啊。
记得你之前有跟我讲到，就是不好的时候有什么更明确的事可以做，这个下次再请你来跟我们分享。
对啊，就是一些熊市的经验吧，熊市的经验分享。
那这就留到下一集再跟我们一起聊咯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。
Okay.
我是布鲁。
好，我是香料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